黑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是承接着上期哈，其实我们凹凸电波好像很少做这种上下级的系列，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斗胆，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来聊这个童年系列里面跟上期比较相关的，就是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和学习不沾边的事儿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录完了那个上期之后，刘呢他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哎呀，我之前讲的很多很多故事其实应该放在这期节目去聊的，
哎呀太可惜了，以前把自己套太干净了。
对，然后我们就说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就讲到了一些个什么军训啊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然后我跟瓜当时的反应是好像是隐隐约约有听说过啦，
好像他私下跟我们讲到过这些故事，
而且是很早之前。
对，结果他就想要去翻看是哪期节目讲的，然而产生了一个曼德拉效应，就是一个大找不到，对不对？
对，没有人找得到。就是我那天又发了微博，然后发了还蛮多条朋友圈，在不同的时段。那天晚上从晚上9点多吧到凌晨2点还是4点来着，我不眠不休，我一直在全网寻找我印象中我讲过，我真的觉得我讲，我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讲过，但是所有人好多听众全都在帮我找，然后他说翻遍了没有，就是找不到你这期节目。但是%我打个比方，假如说有400人回复了我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回复，那么这400人当中只有3个人说好像有讲过。那3个人就在我当时变成我的救命稻草。其中一个人呢，我说那你听过是哪一期你还记得吗，然后他说他找不到。然后第二个人他说因为我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我吊井盖的故事，然后他就说他听过。我在细细盘问之下，你知道这位听众跟我回什么吗？他说啊，我真的是记得呀，我当时是开车的时候听的，这个故事不是讲的你和大仙还有张老师一起吊井盖的故事吗？我说大哥你在杜撰什么。然后 pass。 然后最后一位是翠花，但是翠花是就是所有的故事我大学的生活他都是当事人，他后来也承认说他好像是有点记忆错乱，因为他太熟悉这些故事了。
所以按理来说很有可能在节目上是没有讲过的。
对，要么就是可能是某一次我们古早直播的时候可能有浅聊两句。
有可能。
对，
那么今天的话呢，也要请到巴老师来讲述一下他上期节目的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什么陪你健身陪你跑步为你写诗为你唱歌的那个男生，
为什么没在一起
啊？怎么是一个下头男这样子？
是。
那么在本期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感谢今天的金主爸爸 HBN，
火棒呢，
火棒呢，火棒呢。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也会带来 HBN 的两款产品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推荐。那么我们也知道 HBN 这个品牌在我们的听众的一个范围里面，大家已经是非常熟知了。
对。
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都已经购买过相关的产品，也是一个反馈大好的概念。所以本次的这个活动呢，如果你想要直接参与的话，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 HBN， 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凹凸电
波，
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同时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次备注一下凹凸电波，就可以获得加赠。那么更多的活动细节呢，大家可以先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去看一下啊，包括什么产品啊以及价格细节啊等等的，大家都可以先去看哈。好，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刘总的这个故事。
好的，
就是我那天也大概看了一下你在微博上写的那些就是缩略小标题，你知道，
对，
我始终还是觉得我是那种隐约有印象但是又好像没有印象的那种感觉。
大姐，我们虽然说可能古早了一点啊，大概3-4年前的时候我觉得讲过，应该是这个时间段，但是你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
不是，我是感觉是什么呢，是好像有一部分故事我有印象，可是有一部分故事我真的没有印象，是这种感觉。
我也是差不多的感觉。
天哪，我就现在有一种被全世界背叛的感觉。好吧，今天重新讲述吧。那我就先讲一个我军训的时候一个开胃菜的小故事。
好
开胃菜。我和巴老师的情况一样，就在大学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个子都很高很扎眼，所以就必然是一个第一排右上角的那一位，就是打头阵的女士。然后呢又因为就是个人比较优秀啊，就是体质素质也不错，也是获得了一个算是小小领队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包括在练什么方阵啊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会出列然后喊队，我不站在方阵里边这样子。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军训可能刚被选为这个小代表没几天的时间。 那天呢，我们在学校的食堂前面的大空地里边进行一个就是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正步走这样一个动作。
嗯，
然后呢我就是你想吧，领队肯定是你站在队伍前面，你面朝着其他的学生，然后他们要起步往前走的时候，你不就往后退嘛，就一二一二一往后退。然后我们学校食堂周围是种满了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植物，但是你们小时候一定见过，就是那种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泛深红色，然后那种小小的叶片没有花朵，然后带了很多很多的刺，像那种小荆棘一样，
听起来就很阴毒的植物。
对，它很矮，都是那种小小树丛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我就在有一次喊那个齐步走的时候，大家呢就面朝着我走来，然后我就是昂首挺胸，我就慢慢向后退嘛。
嗯，
然后我已经退到那个花池的边上了，我不知道。然后我面前的学生们就是一个大肆尖叫，就是啊溜，就是还没喊出来，我整个就是脚后跟磕到那个树丛的那个檐子，然后整个人栽进那个花池里边了
啊。
然后当时是夏天，还好那个时候我们军训都是长袖嘛，长袖长裤，但是因为我失重，然后我的个子又很高，你知道，就是高个子能摔一跤，其实有时候挺害怕的。
嗯，
然后我很害怕，然后我就
潜意识，等一下，矮个子的人摔跤也很害怕。
是，但是就是高个子，你重心倒的时候，你可能会摔得更狠一点。
狠一点。嗯。
然后我就是因为潜意识作祟，我就用手撑了一下。就是侧身了，因为其实我就是倒进去的话，因为也有戴帽子，对不对？而长袖长裤，其实按理来说，我就乖乖的随风而去，应该也不会获得太大的伤害。但我就偏偏手撑了一下，然后我就手扎满了那个刺
啊！你找到了你的刺，
我找到了我的刺，我找到两手刺，没有了一手刺了，我就侧进去，然后因为你整个人已经侧倒在里边，手撑在那个地上，你没有支力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再用那只手撑自己把自己弄起来，然后我那个队伍就是瞬间瓦解，大家冲上来把刘拉了出来，抓着我那只好的手把我拉了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怎么办呢，教练就是当场给我放假。
哎，你还好有一只好的手，不然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要用拖着脚把我拖出来了，
他可能已经放弃救援了。
对，我们现在选一位新的就是领队这个样子，
你先在那边躺一下。
对对对，然后后来处理方式就是教官当即给我放了半天假，让我去那个学校的医务室处理一下，我
去拔刺，
去拔掉我
的刺，拔掉
刺。然后重点是我去了医务室之后，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陪我一起。
嗯，
去了医务室发现大夫没有办法处理
啊？为什么？
我已经具体因为过太久了，他妈有蚂蚁已经走十年了吧，就是太久了，就反正他处理不了。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后是我这个同学陪我回了寝室，他掏出了他从家带来的宽胶带。
粘，
对，粘在手上，
什么意思是？
往下扯，
意思是学校的校医没有办法处理，然后轮到你的同学来帮你处理。
就是他处理不干净，应该是他就是比较明显或者比较粗的那些大刺，他都能给你拔出来。
嗯、
但是你就是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太疼痛了，拔出来之后你还是会觉得疼嘛，
疼，
你就总觉得没拔干净、那种感觉，而且确实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小小刺，他镊子也夹不住。然后呢，我们回去就是我同学就给我想土办法，他就掏出了他的宽胶带，给我粘在手掌上，叉扯，就是反复几次。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说就这样吧，咱们就这样吧，好吧，咱们就是多年以后，哪怕有一些小东西长在里边，也就这样吧，我受不了了，待会儿再说吧。
所以当时他用那个宽胶带是真的有用吗？就是起到一点略微的作用吗？
没有啊，就是
就是。所以你只是伤口反复被胶带，
对对对，一直在拉扯。因为确实我有点强迫症，你看到那个小刺在那边，你还是想把它拔出来的。
我感觉胶带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
对呀、啊，它也不可能粘到。你想那个小刺的横截面才有多一点啊，能粘到那个胶带上。
是，而且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也被那种植物的刺扎过。就如果你不处理它的话，好像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会慢慢发炎，
对，
然后变成那种很大一片的红，
要么就小鼓包了。
哎，对，你后面有这种情况
吗？没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其实拔的差不多干净了、
嗯、
也可能在我就是放弃胶带扯手之后正常的洗手啊或者干嘛的过程当中，对，它可能就掉了，没有什么问题、
哦、那就还好，
万幸了，
差点变仙人掌哎，
单手仙人掌是那种，
就别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很害怕我的电脑辐射会有点大，想买一盆仙人掌，你把手伸
我举手过去
我帮你
我可以吸辐射呢。
然后还有第二个事情也蛮离谱的，就是我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像有一些学校军训是把所有的新生拉去什么军队里边去军训，我们就是在学校的后门外面的大空地上。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那个大学城附近还很空，所以没有什么建筑，有很大的空地，我们就都在那儿。然后呢，那是我们刚刚军训大概才不到一周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吧。
嗯，
就是因为大家刚入学不久，那个时候不是入学可能马上就要给你发放你的生活用品。
嗯，
就是什么被褥啊那种床单啊什么干嘛那种东西，大家就去领嘛。领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在我们站军姿旁边的就是那个充满荆棘的花池上，就学校后面也有这种植物，真的很危险。然后就大家都把
你们学校很爱给你们布置陷阱。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在应该很少有那种学校会往自己学生就经常经过的花丛里面种满是带刺的植物吧。
就希望他们踏着荆棘了，你知道，
哎，对，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吧，
希望他们赶紧退学就是了。
该毕业。
反正就是我们所有人领了那个新生的被褥之后，就放在可能我们眼看得见的地方，因为是领完那个东西马上还要军训，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一个行程。
嗯，
然后呢领好之后我们就放在旁边，大家就开始正常的站军姿啊或者干嘛，就开始一天的军训的生活。结束之后就是一个大解散，大家就要拿自己的东西回寝室嘛，或者是去食堂干嘛的。然后我发现我的被褥不见了，
oh.
就是它可能包括我的被子、我的床单、我的被罩、我的枕头、我的枕巾，就是一切就是一个整个完全 disappear， 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当时就像是一个家被偷了的小孩，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抱着自己的新生被褥，欢欢喜喜的回去要布置自己的床了。然后我什么都没了，你知道吗？
妈妈，我要找妈妈。
对，就是甚至还有什么褥子啊，就我没了，我就是硬板床，我被偷了，我都被偷了。然后真的，就是我回宿舍之后，大家都在铺床，我没有。然后他们说留你的东西呢，我说军训的时候找不到了。我说怎么会？我说那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我要去什么地方再去领补领啊，还是干嘛的？然后就想到我们每次军训或者快到饭点的时候，学校会有那个广播嘛，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失物招领之类的。我说我要去失物招领，我还是一个大一新生，我就去失物招领。失物招领呢，然后到了第二天，都已经到了第二天了。然后我那天晚上是和我上铺的室友一起挤了一下，是木头板，实在没办法。然后呢，我隔天呢就在军训的时候听到了我的失物招领，很好笑，就是。失物招领，他那个广播是在校园里面放的，我们是在学校外边，但实际上是可以听到的。你想，校园广播其实声音很大的。然后我们在站军姿的还是踢正步的时候，哦，踢正步的时候，就那个一只腿抬起来，然后那样保持那个军姿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听到了广播，他就说，外语系多少多少多少班，谁谁谁在几月几号遗失了新生床单被褥几件几件套，包括什么被褥床单，它像是一个播报的机器，你知道吗？
报
被褥床，对对对，它就报了一遍。如有拾到者，请归还至哪里哪里，重复播了三遍。我印象非常深刻，重复播了三遍。然后我听到那一刻，我们整个方阵里边就是大家都在爆笑。然后教官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因为很早期嘛，说你们笑什么，然后就罚我们加了10。然后下了之后问我说，你们刚刚到底在笑什么？我才跟他讲说，刚刚的广播您就是有所耳闻嘛。就是那个可怜的孩子就是我，然后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居然找回来了，但是在什么时候找回来呢？在我跟我妈妈讲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妈又花重金重新给我买了一套之后找回来了。
你妈妈又花重金雇了个私家侦探帮你调查这件事情？
没有，因为正好一般不是中秋结束之后都是中秋节左右嘛，
啊，
其实，然后我家人可能就来接我，我家离得近，然后我就跟我妈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就给我找到什么教务处啊还是什么内务处干嘛的，重新买了一套回来之后，然后送到我们班里边，有一个同学送我们班里边说找到了，然后我就用了两套，就一点也不快乐。
所以说找回来这件事情也并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当时怎么掉的也不知道。
不知道，没有给我任何理由，我印象当中就是说找到了。
你的被褥神隐了。对
对，
有人说我睡硬板床，那我就先介入一下这个同学的吧，等我有了之后再还给他。
然后他有了还给我。
中国四大神隐案件。
哦，这是我军训的第二个还蛮离谱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要进入我的大高潮了。对，就是一个与井盖相关的一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它也是发生在我军训大概中后期的时间吧。那个时候我这个小领队的这样一个职务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我们这个方阵就是没有我不行，就是
果真棒。
对，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会负责一些比方说像我前面提到的在跌进花池时候那种踢正步啊，或者是这种小型训练的时候可能喊口号。
你只是负责出意外罢了吧。
对，我可能是帮教官偷懒了，就是教官偷懒专用。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结束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后来变成了军训解散之后还是要排成有序的列队，然后由我这个领队 把所有人带回我们的这个你叫什么生活区那个地方，然后再进行一个解散，不能就是从那个后门整个人乌泱泱就散开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有一次我们解散的时候，解散的时候我们排成了大概有三四列吧，就三四个人一排，然后好长好长一个队，然后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需要喊口号的，其实你只需要昂首阔步，然后就是有这个节奏感，偶尔就是可能间隔七八秒吧，你要喊一个一二一，规范一下大家的这个节奏。我就站在队伍最前面，然后我们的教官站在我们队伍的最后面，但是你可想而知一个方阵其实人很多，他三个人一排，那个队伍很长很长的。然后我就走在前面，沿着我们学校生活区那个林荫小道准备往我们女生宿舍楼那边走。走着走着呢，因为他们是站在台阶下面的，我是站在台阶上面的，就是路边不是会种树嘛，就是那种小台阶上面。那中间呢就必然会有一些的井盖，然后好巧不巧，在我行进的道路期间呢，我的前方其实有一个虚掩着的，它没有完全扣实卡住的，就那个井盖往前挪了一点点，就是你如果踩到偏厚的地方它就会整个翻起来的那种。然后呢，因为我就是整个人太就是挺拔了，你知道，就是眼睛根本没有往地下看。我就是在眼睛目光朝前，然后时不时喊个一二一规正一下节奏，我就继续朝前走。我就走到那个井盖那边，我浑然不知，我一只脚我就踩到了那个就是靠前虚掩的那个地方。然后神奇的地方就是我踩下去的明明是可能前零点几秒吧，我已经听到了我周围的同学们的惊呼，就他们在尖叫，但是你已经收不回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耳朵和你的动作就是没有办法同步。
这一切听起来跟那个手上扎刺的故事有点似曾相
识。对，我也听到过大家的呼喊，
就是不看路，其实。
然后我就踩上去了，就是我在惊呼当中，我整个人就是掉进井盖里。
整个人
就是，你知道我当时军训，我身高就近两年也没有缩哈，就还是保持一个一米七八。
你也还没有到缩水的年纪了，
也是了，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在前面，整个就是一个表演一个人隔空消失，你知道吗？
消失的领队。
对，我也没有整个人完全掉到里边，那太可怕了。就是因为我可能个子比较高，然后腿比较长，他那个井盖也不是说完全盖子没盖，然后我会整个掉进去，也不至于这样。我就是变成我踩空之后，我两只腿整个掉进去，半个人卡在那个井盖的周围，就
像个滑稽。
对，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两个手肘最后变成了就是架在还路面上的地方，然后从肚脐眼往下已经就是人身在井盖里了。然后可怕的是什么？这里觉得很好笑吧，其实还有听起来很痛的部分。我不是整个腿都掉进去的，我是左腿悬空已经掉到井盖里，但是我的右腿可能因为掉得太快了，直接就是你膝盖圈起来，用小腿那个骨头最薄的地方卡在了井盖沿上，就卡在那个边边上，然后成一个很诡异的姿势架在那，然后半截入土的那种感觉。
那你那个小腿前面的那个皮肤应该都破掉了吧？
整个大概我印象当中，我不记得具体的了，大概我感觉有个五六厘米长吧，或者七八厘米，然后就是被拉上来的，很痛，真的很痛，我想起来都锥心的痛。你想，就是大家，我觉得可能有人现在已经潜意识在摸自己的小腿骨头，你知道，那里很薄嘛，就一层皮而已。然后我就用骨头生生磕在那里，然后嘎嘎嘎嘎嘎，然后搓上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就是一个大破皮，然后疯狂流血。然后呢，当时但是我已经没有顾得上，就是疼痛反应不过来，只觉得很荒诞很恐怖。然后我整个人不是架在那儿嘛，然后我们的大概有几米长十几米长的我们的方阵队伍吧，就是又一个瞬间瓦解的动作，那就哇乌泱泱唰有人围过来。但是我们的教官是最好笑的，因为我刚不是我们那个队伍很长嘛，我在前面就是在一个瞬间就是表演了人从有到无的一个动作之后，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就是我们前面的队伍瓦解之后不都围到那个井盖边上了吗？方阵很靠后边的同学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从后面看你前面的队伍突然瓦解了，然后我们教官也慌慌张张赶紧跑过来，他不知道怎么了，跑过来一看，然后我整个人半个人架在那个井盖上面，他很好笑，他说，哎呀，吓死我了，我说怎么刘走得好好的，前面突然一下咻都不见了，我掉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方阵，因为我们外语系嘛，女生很多，我记得当时我们那届我们的方阵里边可能只有四个男生还是三个男生，他们呢其中的两个男生就一左一右，我不是胳膊架在那儿吗，就端着我，像端一件就是不能移动的古文物一样，把我从那个井盖里边端了出来，然后还端了一半，就是他没有办法把我整个人都拎起来，就是拎了一半之后让我的屁股出来了，因为我整个从腰就往下都在井盖里了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起来一定高度之后，能让我屁股坐到那个井盖的边边上，那个外面那个沿子上，然后看得我的腿大家都惊呼，觉得好恐怖，不敢动我了，我说你们倒是拉我一下呀，因为当时那个血流的还挺恐怖的，但是他们不敢动我，然后我又疼得木了，我 腿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我人出来了、嗯、但是我的右腿展不开，就还是保持那个蜷起来的动作、嗯、他们就把我就是整个就是扶着我啊，拽我把我弄起来，然后说怎么办呢，然后教官又是给我放假，教官就很擅长给我放假，然后又让我去医务室，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是轮回，让我去医务室让我处理，然后呢隔天好像是我没有军训我记得，让我休息了一天，
嗯，
我记得当时给我涂了酒精还是给我涂了碘伏，反正是很遮很遮巨痛、
那
应该
是
酒
精了
哦，那就应该是、啊、酒精更痛一点哈。
对，
是，
哎，反正就是当时呢我就是还是带伤，我、哦、咱们就是坚持只休息了一天，然后继续穿上那个长裤、
啊，
你没有办法呀，就是你还是要军训的呀。
为什么？哎，都这样了，
就是可能你有那种新生入学的那种热忱吧，你知道吧？就是，
嗯、
而且你还是觉得我是领队那种感觉，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什么？
然后反正就是给我，记得当时在医务室给我贴了那种像是纱布一样，然后粘什么医用绷带，就是粘上。然后呢，但是重点是夏天还继续穿那个军训的长裤，
嗯、
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的，
而且还会出汗啊！军训、
对，就是教官很担心我化脓，我们的班主任也很担心我化脓，然后就时不时的。
但是你自己一点都不担心哎？
对，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我身残志坚，我要继续，我要继续我的就是这样一个领队的一个事业。
嗯。
然后后来我的腿留了好大的疤，甚至是到了我大学毕业好几年去北京的时候，大概就是 Taco 也去了北京的那段时间，我那个疤才基本上好像退得干净了。
嗯，
还蛮痛的。
难怪俺没有见过也。
对对对，因为其实很多年了，就是还。还蛮让我记忆深刻的、
嗯、
很痛的一次经历在我大学。
那你这个 短短的军训十几天的时间里受了两次伤
啊，都还蛮致命的、
啊、对呀、
啊嗯、
而且都是消失了，
对对 对，要么像火灾，要么整个人掉进井盖，
但原因都是他自己不看路啊。
对，但前面那个我没办法，我也不能长后眼、
嗯、也是了、
嗯、也是了、
嗯、
是，但是我都有听到群众都惊呼了，所以没有办法拉住。
你感受到了大家的爱是吗？
是是是是是，一点不快乐。
哎，但是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个时候他什么腿上留疤之类的、
嗯、
但是因为我去了北京之后，就是说咱们就是对于他的一个过去有一些大好奇的一个概念、
啊、
然后我就是有讲说刘可不可以就是浅浅找一些个以前你的就是青春水嫩水当当的时期的照片。
他要求我打开我的 QQ 空间、啊、哎，你知道这多可怕的事情吗？
说给俺看看啦，俺要看看噜。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大不情愿，然后最终在我的一个百般折磨下，他还是打开了他的 QQ 空间
古老的
词啊，QQ 空间，然后点开了某一个相册，就看到他曾经的那些就是大学的风光，还蛮精彩的。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他呢，就是多少有些铁剃的元素在身上，
是
啊、然后就是一个还蛮帅气，然后
啊，大学很瘦，
对，很瘦，然后那个皮肤真的是一个吹弹可破，家人们，
是的，
就是因为刘本身还蛮白的、
嗯，
然后加上那个时候的皮肤状态比较年轻比较好，所以你就能明显的感觉。觉得就是一个奶油小生的感觉，
奶油小 T。
你记不记得就是你应该有看过一张，就是我 QQ 相册其中一个相册里面的，我军训专门有一个相册、
嗯、
然后里边就是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我还有我们班的另外三个女生，其中还包括翠花、
嗯、
然后和我们就是炭一样黑的教官一起合照，就是炭一样黑的教官还有我那三个同学都像炭一样黑，只有我像雪一样白，真的
日月同辉了，
很夸张，真的皮肤很好。
嗯，
然后包括前两天，就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到底讲没讲过产生质疑嘛，然后呢就引发了我去翻我们以前直播的所有的视频，小启不是有帮我们留存嘛，那个录播，我就看到我们一年前两年前就视频直播时候的那个存档，我还发微博，我还给瓜看，我说怎么回事，咱们那个时候这么瘦这么嫩这么美这么白的吗、
嗯、
然后瓜说别说了姐，我现在
我才是最后悔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打开那些录屏、去缅怀自己当年
缅怀
对非常英俊的身姿。
你后悔的点在哪里啊？
我后悔的点是当时的自己真的非常的瘦、
嗯、
然后我觉得说当时我还挺看不起我自己的，我说嗯，就觉得自己也没那么漂亮，
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是吗？
对，但现在回看的话真的当时青春就是青春，
对，
就是不一样，
你的每一帧都是值得截图的。
对，谢谢你。
对啊，我也记得，我现在去回看那些，我还会觉得说我的脸怎么那么饱满，就是现在感觉有凹陷了，你知道吗？怎么回事啊？我才26岁，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但是你知道去回看那些东西，不管是高中的时期的也好，还是大学，还是说两三年前的也好，你都会感觉不管怎么说 年轻一点的话，你的整个人的皮肤状态和个人的整体的体态都会年轻很多。
是
啊，
这真的太真实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家人们？
好好
抗老了。
对，抗老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HBN 的两款产品哈。
嗯，
第一款呢其实是他们之前就跟我们有过很多次合作的阿尔法熊果苷精粹水，
发光水啦。
哎，对，就是发光水。那么这次活动的这个发光水和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哈。
嗯，
因为这次 HBN 是和中国的知名插画艺术家李明，也就是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那个大雪花的设计师，出的联名的一个礼盒。
对，
那么这个礼盒里面呢包含有两瓶发光水，而且这个发光水的外包装非常漂亮，它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毕竟是联名款嘛。
嗯，
这位设计师李明呢是在礼盒和瓶身上一共描绘了有三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但是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个追梦前行的动作的女生，然后呢整体的一个包装会让你觉得非常清新非常漂亮，是那种粉粉绿绿白白嫩嫩的那种感觉。
啊，真的很好看。嗯，真的很好看。
而且里面还包含了一张主题贴纸，一张主题贺卡，还有很多的赠品这样子。
嗯
嗯。
不过虽然它听起来是礼盒装哈，多了很多的设计啊什么的，但它实际上和日常普通版的价格是一样的，没有因为是联名而涨价哈，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嗯，
它发光水说白了就是一个用途非常多的一个精华水，本身是特别清爽，就是完全不会黏腻的，你在用前只需要把它摇一摇就会激活它的那个气泡，会提升它的亮肤力，吸收呢也特别快。你别看它是精华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比那种普通化妆水粘稠一点，但它实际上的使用感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嗯，
同时也采用了超小分子的萃取技术，吸收是非常迅速的。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之前好像还哎呀觉得讲不讲吧，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后来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它这个品牌的产品是通过了非常权威然后又严苛的第三方人体功效检测 的就它每一款产品都会去经过28天的实测记录，就是来记录这一款产品它在各个方面，比方说光泽度啊、保湿度啊、修护屏障啊、控油效果啊什么，有20%多的一个提升。
嗯，
他们都是通过了这个检测的，所以你只要是坚持使用是一定会看到效果的。
对，就像我之前最开始咱们跟 HBN 合作的时候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嘛，咱们就是浅浅怀疑他们做这个东西的灵感来自于我这儿吧没有开玩笑，但当时我真的是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
连
对连用，每天晚上坚持拍视频，大家现在还可以看到就我们放在 B 站的那个视频嘛，你们是真的能够清晰的从视频里面很直观的感受到我从第一天的皮肤状态到我视频里最后一天的皮肤状态是绝对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之前那一期有讲到说发光水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发光，还有人在评论里面说发光就离谱，哪里离谱你可以自己去看视频，就是这样。
嗯，因为 HBN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它是国内 A 醇抗老的一个开拓品牌，
嗯哼，
而且也是第一个在E级的关注监督下进行了权威第三方功效实测的护肤品牌。
嗯，就我刚说那个点。
哎，所以 HBN 的品牌实力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过多赘述了，
累了。
对，我觉得体验过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是，
除了前面提到的联名发光水之外呢，这次 HBN 带来的另一个产品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名字叫做 HBN 视黄醇紧速复活晚霜。
是的，那么这个晚霜呢它在成分上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它采用了双重真 A 醇加高醇二裂酵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A 醇是抗老化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视黄醇嘛，那二裂酵母是修护加预防的，等于说这两个东西是做了抗老加抗氧化的一个体系化的配方的，再加上 HBN 它自己独家的一个高活性包裹技术，也就是大家在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看到的那种抹开之后的那个黄金微颗粒，这个东西就是让 A 醇变得更温和的一个技术了。
嗯，
那你要从使用感上来说的话，它的质地也是相对比较轻薄的，虽然它是一个晚霜哈，但是它其实也是蛮清爽的，我们用下来会觉得它不黏腻，然后也不会有那些闷痘啊那种感觉，味道上也是纯天然的那种原料的味道，是没有添加任何香精的，这一点可以放心。
嗯，但是值得注意一下的是呢，就是这款晚霜它的 A 醇浓度会比之前的产品要稍微高一点哈。
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款产品哈，它会更加适合你之前就已经用过 HBN 他们家的这个视黄醇相关的一些系列产品的一些朋友们了，那如果你是初次来使用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建议 建立一下耐受这样子、
嗯、或者我们会推荐你不如先从他们的视黄醇精华乳开始
啊，对 对, 对、
哎、晚霜可以放一放，精华乳也是有活动的。
是的，那么除了以上提到的两款产品之外，本次参与活动的产品还有洗面奶、面膜、视黄醇精华乳以及视黄醇眼精华
呀。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嗯、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 HBN 找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办号凹凸电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同时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次备注一下凹凸电波，就可以获得加赠、嗯、那么更多的一些赠品和价格的详情我们都写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
好的，那我相信已经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已经火速前往了，
是因为来听我们哔哔赖赖了
因为我们的听众真的对这个品牌就是还好感度蛮高的，这样
认可度非常高，
太熟悉了。好了，听听我的故事吧就是我其实还有一个军训的故事，我也觉得说为什么我早年的军训时光都这么的痛苦，然后我都在伤害自己的肉体、嗯、因为我又想起了一个就是比吊颈盖还要可怕的事情
啊。
我记得好像跟你们讲过，你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呢也是发生在军训时期。有一次呢是我们军训结束了，就是可能晚上可能七八点吧，但是夏天天还是亮着的，我们在学校食堂吃完饭之后，我和我的兰花翠花就准备回我们的宿舍。就我们的宿舍楼下边是有一个挨得很近的小卖铺的，
嗯，
小卖铺里边经常会卖一些就什么烤肠啊、烤丸子啊这种串串、
哦、就是这个故事我是有印象的、哦、
你是有印象的是吗？
因为当时觉得好痛，
真的很夸张，就是我们就吃饱饭嘛，就是那时候食量又很大，军训一天你觉得没吃饱，然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去那个小卖铺买买烤肠啊，买买那种小丸子啊，就扎一串，然后一边吃一边回宿舍的那种。然后呢我们就买了，买了之后刚出那个小卖铺的门，我就左手举的一根烤肠还是丸子，好像是烤丸子吧，我记得，对，一串烤丸子，一串烤丸子可能有个四到五颗，五到六颗的样子吧。然后我刚吃了两颗，突然从我的眼皮子底下跑过一只非常漂亮的白猫。
嗯
哦，
它其实是到包括我们毕业之后，在这期间它一直在学校里边生活的，但那是我们的就是初相识，你知道吗、啊、我们与这只校园猫咪的初相识，
出狱了，
对，出狱了，整个就是一个邂逅。然后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猫的人，然后呢从进学校到那一天为止，我没有见过任何一条就是除人类之外的活的生物，就没有任何小动物，第一次见到流浪猫。
嗯，
然后我就很兴奋，我举着我那串烤丸子，我就想去跟着那个猫看它要去哪里。然后呢我就脱离了翠花兰花的视线，整个人举着丸就是向前冲刺
你就是突然之间失心疯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一米七八的大高个，穿着那种军训的衣服，一整身举着一串烤丸子，然后突然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个猛子扎了出去、
哦、
我就追猫，然后那猫跑得太快了，太敏捷了，我就是比不上。然后他跑到了我们教学楼旁边，然后整个一个就大消失，就可能窜进草丛或者是那个树丛里边，我就看不到了。然后我在追的那个过程当中路过了，就是我们教学楼跟前他会铺那种一块一块的砖，但是有时候大家走在路上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有时候下雨天，
嗯，
他那个砖不是某一些会松动嘛，
啊，对对，
你一踩某一个滋会挤出来一堆那种，就那种松的很容易绊到脚。
嗯，
然后呢我就在追猫这一个冲刺下绊了一脚，又是我的右脚，我的右脚怎么回事啊？等一下，就是也是右脚绊了一下之后，
是不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整个人飞出去
啊，
向前扑倒飞出去，然后我手里的那串丸子咻就一个非常非常圆润的抛物线就消失了。然后我又是因为我每次遇到这种危机时刻都是潜意识会帮助我很多，我没有整个面朝前就是栽下去、嗯、我觉得前是要保护自己一下，然后我又是身子一歪用自己的胳膊支了一下，
嗯，
因为我怕头着地。然后我整这一支不要紧，我整个人摔下去之后我就动不了了，然后我胳膊僵住了，因为我是一个手是折叠起来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斜着整个一下就是又往前掉还又往前杵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第一接触面是胳膊肘还是手臂的侧面？
整个大手臂，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哦、
先是胳膊肘那个关节，然后整个大臂、
嗯、
然后就错在那个地上、
嗯、
然后整个人啪在地上的那种感觉，
啪
你可以理解为就斜着啪在地上那种感觉。
好，
然后呢我就动不了了，然后我的翠花兰花他俩买的是烤肠还是丸子，他俩也举着小跑过来，刘你怎么了，吓得要死，然后把我扶起来，然后拉我的胳膊，然后我整个大剧痛，目中带剧痛，我说别拉我胳膊，等一下等一下，我胳膊好像动不了了。
我以为你要说别拉我哥已经开始叫哥，
我好像动不了了
对对 超好笑。然后就他俩就扶我说怎么了，你胳膊怎么了，然后因为我刚刚冲得太快，他们根本没看见发生什么事情，就看见刘一个猛子扎出去了，然后再相见的时候就已经是整个人啪在地上，然后给我扶起来之后，校医室就在我们宿舍楼不远的地方，然后
校医说我又看不了是吗？
对，你怎么回事啊，整个军训又是栽花池，然后又是掉井盖，今天又怎么了，就真的跟我这么说，然后就检查，但是因为学校的医务室设备有限，我只说我胳膊动不了了，且当时看不出来什么肿胀，
嗯，
然后很及时就去了嘛，他给我这儿捏捏那儿捏捏，我好痛，我说你别动，然后他说好，我不动，你
知道我要怎么给你看呢？
他就说就是设备有限，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判别，说你有可能会
骨折
或对之类的，或者是可能是处的太猛，也可能只是一个软组织挫伤，
嗯，
但是他无法分辨嘛，因为校医室里面是没有这种拍什么 X 光啊这种东西，所以他建议我马上去医院，
嗯，
然后呢，我的翠花兰花就陪我一起打车去医院了，去了医院之后就进行一个 X 光的动作。然后我就是光荣骨裂
啊，
没有到骨折，但是就骨裂，就关节那个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砸地下砸得太猛了磕的，紧接着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打石膏的动作，我就在胳膊上就是一个巨大的 L 型，然后给我挂了个绷带，然后像一个伤患一样，然后就架在这儿，然后走的时候是就是还手里边还扎着丸子呢，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伤员的那样的感觉了，
变成一个伤兵哎。
对啊，然后重点是我还想起来，就是我从地下爬起来，他们把我拎起来的那一刻，我手里边虽然丸子不见了，但是我的芊芊还在手里死死的握住，
也很危险，
对，
那个芊芊要扎到脸上扎到眼睛里怎么办，
是就亏的是可能是我左手拿着芊芊，然后右手去潜意识挡这个东西了，
嗯，
然后也没有发生危险，但回想起来好像也是一个蛮后怕的小点了，
哦，
是，
然后我养了很久哎，就是上课也举着，然后又因为是右手嘛，又是常用手，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记笔记，
嗯，
我右手整个就没有办法做任何动作，他左手没办法写字，那我就是上课可以浅浅摸个鱼，对，大家都在记笔记啊或者干嘛的，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然后每一个第一次看到我架绷带的任课老师都会发出惊呼，宝贝你怎么了？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教口语的老师，一般教口语的老师都会感觉外放一点嘛，
稍微抓马一点，
对，他会很抓马，说宝贝你怎么了？
宝贝 what happened？ 教
我
教你
之类的
，you know
you know us，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骨裂了，每个老师都对我进行慰。问，然后到后面就是最一开始还会潜意识的说会叫我回答问题啊，或者是叫我上去写什么东西啊，会反应不过来。然后我们那个口语老师有一次就是 oops， 我就是跟他学的，你知道很好笑，他要叫我上去帮他抄个什么东西，但他忘了，就是第一次看我挂绷带的时候，然后上课的时候他忘记这一茬，就惯性说让我帮他写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站起来吧，我也没觉得哪不对，我马上就举着我的胳膊站起来，
就他说刘 help me， 你说 OK，
然后我一站起来 oops，不用了，我就是跟他学的，还蛮好笑的。然后我养了很久很久才养好，但是过程当中我其实都一直没有敢告诉我妈，就我妈从来不知道，包括中间很多次打电话啊什么的我都没有跟我妈讲，
她担心了。
对，最后是到了什么时候没有办法了，好像是要国庆了吧，因为一般开学不是九月份嘛，什么军训一个月之后啊，
嗯，
中秋结束马上国庆放假，我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到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要带三个月的呀要长好，
嗯，
我说我怎么办，我要回家了，瞒不住了，然后我就私自把它拆掉了，
哦，
我就私自把它拆掉了，然后回家
大家不要学习哦，
不要学习哦，不要学习，当时就是轴嘛，就觉得是我不想让我妈妈担心，因为这个东西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严重的，看起来这么严重过，我觉得妈妈会伤心，
嗯，
会难过，然后也很不方便啊回家，我就说那我自己拆了吧，我就拆了，拆了之后我就真的只有打过石膏的人才会有共鸣，
我打过两三次，
你是打在哪里的？
我一次是小学的时候，也是打在左手臂还是右手臂我忘记了，也是你那种 L 型的，
嗯，
然后大学的时候打篮球就手指骨折，然后也是
手指，
对，我当时
哦，对，我记得你跟我讲过怼到篮球上，是不是？
对对对，我以为手指骨折就打手指上的石膏就好了，就后来想说是我想多了，他手指骨折也是要打整只手的，因为要固定你的手指的那个位置，
嗯，
所以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对，
就是石膏拆开之后的，那个，
对，拆掉的那一刻，你会在盛夏闻到一些异样的肉香，
恶臭，真的是恶臭，
不是很好闻，而且你的汗毛。是你从未见过的光景，它会像小树林一样茂密的生长。我本身是一个体毛比较淡的人了，
嗯，
但是摘下来之后 你就会去看到那个，我的天哪，我的毛这么多这么长这么黑的吗？
而且就那一小节。
对，而且会有点弯弯曲曲，你知道吗？因为它有石膏压抑它的自然生，它可能没办法变得很顺，它就有点小卷卷。
对，就会有点像说的不文雅一点，就很像就是缩水版的那边的毛，你知道吗？长手上嘞，
这手臂毛离子烫的那种感觉，很奇怪。然后呢，还会异常白，就是泛着不自然的白色，
因为很久没有晒嘛。
对，完全脱节，然后会怎么说？那种感觉很神奇。
你没有说到最关键的一个点呢、
哪一个？
就是因为你在里面裹了很久，然后你没有办法洗那个地方嘛。
啊，我知道，想起来了，
会有泥，对不对？
轻轻一搓，你就会获得很多收获。就它长期就是有点潮湿，或者有点闷热，又不通风，又是大夏天，你没办法。然后摘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点，那打过石膏的人应该会有共鸣。然后我最一开始还很不习惯拆掉石膏的那个感觉，我上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就已经摘了，但是我就很害怕把自己的手臂放在桌子上，然后拿笔记笔记。我总觉得我胳膊肘挨住桌子的那个接触面会让我胆战心惊，有点 PTSD 的那种感觉。我是不是说反了？
PTSD 了，
又是一个颠倒的动作。然后大概也花了小一周的时间才，就是有点像重新给我换了一个胳膊，我在慢慢适应。还蛮记忆深刻的，
所以后来你私自拆掉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是庆幸。
你这个真的是不幸中的，哎，也不能说不幸中的，是你自己幸运了。
对，因为其实这样确实不太好，因为我可能确实骨裂的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拍了 X 光，它也没有很夸张的说多么大的裂，是，但是能看到，可能我愈合的比较好，
就微微裂。
对，微微裂，就是微微辣，微微裂，
微微裂。
对，然后可能加上那个时候年纪也再小一些嘛，所以可能恢复力啊，平常吃的有很多，可能就恢复的比较快。
所以后来妈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大概已经过了可能一年后了吧，两年后，就是我大一新生差不多时候的故事。我可能到大二后半学期了，我才跟我有一次跟我妈回家过年的时候讲的，我妈整个大震惊，然后很生气哦，然后大过年的拉我去医院，就急诊，就是有什么轮班的那种科室啊什么的，一定要再给我拍一次 X 光。因为我到后面提前拆之后我也没有去检查过嘛，然后他就担心会不会长歪啊，或者其实没长好啊，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去拍了之后医生也跟我说，就是绝对不要这样，虽然说希望你以后不会骨裂，但是还是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做。庆幸长得还可以，没有问题啦。好啦，说到这里就是以上就是我的军训往事啦。
哎，其实你讲到这里为止哦，我还是感觉你可能在节目上讲过的概率不是很大。
真的吗？
我觉得可能最多有一个故事讲过。
真假？
是，对。而且我今天听他这么多故事，我都有种感觉是我第一次听。哎，
真假的？
就是我私下里可能只有对吊井盖那个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啊，其他的事情我感觉我都没听过。
我骨裂你也没有印象了吗？
我是没有太多印象。
我对你骨裂有一丝丝印象。对，我只记得你那个拿芊芊往前去追猫这个场景我印象蛮深刻，因为我觉得像失心疯。就像看到猫了之后上一秒还在跟别人说对啊今天这个丸子，然后就突然开始失心疯往前冲，你知道。哎，可是我觉得你讲到现在好像有一件我觉得很精彩的事情你没有讲。哎，
什么？
就是大概是前两年的样子吧。然后是怎么，哎，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我都有点不记得了。
啊，你是不是要说偶流流泪啊？
对，就是
这个事情也很悬，我也记得我在节目上早年讲过。
这个绝对没有。
但是呢，我也是发微博发朋友圈问，大家都说只听瓜在可能前段时间还是反正不久之前，
我
Q 了一嘴，说没有听从我的嘴里讲出来过。
没有，
我真的没有讲过。
绝对没有，绝对
没
有。
你快讲吧你。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也是我大学已经是学姐的时候了，可能大三左右吧。然后呢是运动会。运动会呢，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一年的运动会它都会有一个类似于开幕式的动作。开幕式就包含着开幕的演出，有一个大型的各种各样的团体操啊，可能今年是团体操，明年是什么打拳之类的。然后我那一年呢，他们正好是要求那一届新生几百人一起排一个团体操，就是充满健美感的那种，你知道，他可能还要拿一点什么扇子啊或者干嘛，就是跳得比较健美。
明白。
但是这个开场的节目呢，本来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集体舞，集体这种健身操的感觉。但是我们的系主任觉得这不够，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运动会是全校级的运动会，不是单单你外语系自己开的，所以呢，开幕式的表演节目不光有你们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的很多节目，他们其实暗暗之中有一个比较的动作的，就哪一个系的更精彩。我们系主任就觉得，我们单有这样就是几百人这一个人海战术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一位主唱，就是因为是运动会嘛，他那年选了那个那首歌叫什么来着？The Cup of World 吧，好像是，就是
快唱快唱，
这次那首歌怎么唱？我突然忘了Go Go Go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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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首歌，就是足球的嘛，然后就是很符合就运动会的开幕式模式，
世界杯的那个嘛，
对。然后呢，我们的系主任就说最好有一个实力唱将能在前面，
有个铁肺歌喉，
对，有一个演唱的动作，有一个歌舞齐鸣的动作。然后这时候就找到了我。我就是我们外语系的，就是文艺之花，就是这么多年入学之后，就是疯狂参加各种就是文艺会员，就是唱歌，就是还蛮不差。我们系主任就找我说是，刘，你能不能
买辣椒不用劝，到你上场了，
对，让我去唱这首歌，等于就是在现场我一个人哦，让我一个人唱在主席台前，然后后面几百人去跳那个东西，然后我想说也盛情难却吧，因为毕竟系主任直接找你谈话，你
明明应该很开心吧。
我那些室友看，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之前是那种都是在会堂，就是那种演出，你有那种演出的氛围，
怎么你就唱古典乐是吗？反正
唱
美声的，
在大礼堂啦，就是有那种什么年度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想运动会表演是大白天在操场上，然后几百人给你伴舞，那什么东西啊？然后你要一个人站在前面独唱，然后你前面不是那种像……
等一下，你角色是不是搞反了？是你给他们伴唱，不是人家给你伴舞啊？
但是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就是，然后你前面是那种你像学校操场那种主席台，是比你人高很多很多的那个架子，然后后面才是他那个像是坡度一样的那种座位，和你在学校礼堂里面表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前面其实是一堵墙，你的观众，你要仰头才能看到人。然后我觉得行吧，那咱们就上吧，硬着头皮上。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个排练的动作。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我们系主任只要求我对个嘴，就是有一个假唱，说有个意思就行了，就是希望就是我有点像是我们系的小红人的感觉。然后就有点自满哈，但是这当时情况确实这样的，就是，然后本来说假唱就好了，对个嘴型。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彩排，
你说不，我要真唱，
我没有要求，我没有要求的。然后本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运动会开始之前会排练嘛，然后每一天每个系在课余时间都会争抢操场那个最大的地盘，因为我们系人又多，他那个人海战术又很大，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呢，就是只是放那个音乐，放那首歌，然后呢让我走了几次位。就是拿着麦，然后也不会给我开麦，然后就让我在前面，他们是后面正常的学生们在真实的在排练他们的那个健美操，我在前面只需要走个过场，然后配个音乐，找一下节奏，然后说哎，几分几秒的时候你要往左边走一下，打个招呼，哎，我打招呼，然后就这么排练了两次。因为其实不用真唱，我压力也不是很大，重点就变成了有一次预排演之后，我们的系主任改变主意了，觉得刘，咱们要真唱，咱们要全开麦。他突然要求我全开麦，在彩排哦，就是隔再过两天可能就要就是运动会开了，他让我真开麦。
你说不行，还没有出道哎。
啊，我当时就觉得如临大敌，我说怎么办？然后我说行，咱们也不是没有这个全开麦的实力。然后我就回去自己做伴奏，然后抠那个人声，最后呢只彩排了一次，让我尴尬的想要抠到脚趾，就是我的脚趾
抠掉脚趾
。彩排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是不是还好一些，因为并不会像真正实演的时候满堂宾客全校的人都在，我就浅唱一下，或者其实你不用拿出你的实力全部唱完，真实唱的时候我真的好尴尬呀，我好像给你们看过视频，
我
那个视频真的太精彩了，
在网上流传，
我大为震惊，
对，就当
我觉得听众们不看一下真的太可惜了，
不会让你们看到，就是当年应该是就是我的同学们或者学校其他系的人拍摄了这个，然后传到了是优酷网、土豆网还是什么网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他们去搜怎么办？
就是很多很多网，就是之前我还联系到了我们学校的同学，看能不能帮我们删掉之类的。反正就是实场操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从前奏开始的时候，他们几百人不是一个大大大的方阵嘛，会从中间像是那种河流一样，突然给我开辟出一条道路。我从场后拿着话筒缓缓入场。你想操场有多大？
你像摩西劈开红海。
对，我就是他们给我劈开红海，然后我从红海这头走到红海那头，这是一个就是华丽登场的一个节奏。然后走到主席台的跟前，然后我就开始用我低沉的嗓音开始吟唱这首歌
，Go Go Go，
真的很尴尬，而且全开麦，我唱的很好了，没有发生任何就是车祸现场哈。但是我当时。我们的系主任还要求我穿比较正式，不让我穿很休闲。然后我就穿，我不记得我穿的什么裤子，反正我穿的白衬衫。然后铁剃头，你知道，就是就 就是比较韩系的那种铁剃头，穿白衬衫。然后呢，就是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视频非常的模糊，就是很多年前拍的嘛，
对，
画质很不清晰。然后在当场你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阵仗，有没有？
然后很夸张。
对，然后当时那个铁剃的造型真的会让你一瞬间恍惚中，你以为怎么亲在中来，他们只要演出还是怎么样？
评价太高了，可不敢，可不敢，会被拘热。反正就当时觉得非常社死，但是我们台下的人就是异常的兴奋，以我们班为首，以我们系整个系为辅，非常之捧场，这是我觉得最感人的地方。因为其实虽然说你觉得你热爱你的歌唱事业，但是那个场面那种表演环境你会觉得有点尴尬的，你不会没有那种很自然的感觉，你总觉得你是孤立无援的，然后唱那种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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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我累我累，你怎么快乐的起来啊，我请问你。但是我们系和我们班的人非常捧场，给我从头到尾非常大的尖叫。
哦
哦，然后我们系人不是还给我安排吗？几分几秒的时候，
哦，是什么？哦，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还给你安排几分几秒，你要有一个左到右的互动。你想，因为整个学校的运动会他做的很宽的，然后走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就是。太给面了，我真是非常爱我们的戏部，真的就是给你绝对大绝对足的面子的呼应，让你就是觉得哎，好像打了打气那种感觉，你能完整的把它表演下来。然后谁知道在你松了一口气之后，数年之后你还会在网上找到自己这样一段片段。我也是挺无语的，
还蛮精彩了，
是很精彩了，回想起来是很精彩了。
因为当时又很瘦，你就感觉是两根筷子腿，然后在那边欧累欧累，还蛮精彩咯。
哎，后面几百人穿着粉色的衣服拿着扇子给你跳团体操，你觉得应景吗？很奇怪，
很应景啊。
反正那个视频我大概当时就看了一次吧，也过去大概四五年了，
因为他不让我们多看。
对，我压根儿忘不掉，你知道？
我一会儿就去搜一下，
精彩路。好，那么除了刘的这些军训，或者说他最后讲到的这个运动会相关的故事之外，我们的听众们还有一个很好奇的故事，就是巴老师当时陪你健身、陪你跑步的那位男生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我跟这位男士的故事，陪我一起健身，听起来其实挺美好的嘛。但是呢，就是我们从高一开始，他就一直在追我，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蛮多年的。然后呢，在这个中间，有几件事情让我是最接受不了的，比如说他会用他的一些可怜，或者说一些就是他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这种事情来对我进行一个道德绑架。就比如说他每天要让我喝水，夸张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在上课之前，他会给我打一杯热水，他跟我说，你这一节课必须把这个喝完，你如果不喝完呢，下节课我过来给你打，老师在，我就站在旁边，老师问为什么，我就说你不喝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
是
真的。
啊，
对，就是我如果这一节课不把这杯水喝完，他就会一直站在我的座位旁边，跟我说，你得喝，你如果不喝的话老师来了，那我不管。然后有一次我真的就是懊恼老师来了，他一直站在旁边不走，
真不走，
他真不走。然后老师说，那个你在干嘛呢？他说因为芭比不喝水。然后老师也一脸问号，我也一脸问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尴尬，我就把那杯水一饮而尽。到后来我真的就是每节课我就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杯水喝了。到后来喝水真是我一个负担，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不爱喝水爱喝饮料。对，这是一个事情。还有呢，就是他在暑假的时候，那会儿我们都已经快高三了嘛，按理说大家都要学习对不对，他在暑假去搬砖
啊，
真的去工地上去搬砖。
为什么？赚外快吗？
因为这样可以赚钱多一点。然后他赚钱要干什么呢？他要给我买鞋。对，因为之前我们俩不是一起健身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觉得我健身应该穿更好的鞋，他想给我买那种几千块的。
他自己主观意愿出发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是的，我没有跟他说任何，我也没有想让他为我付出任何，因为当时我们才是高中呀，并且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的鞋也不差说实话。但是他就觉得，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运动
健儿吗？
运动健儿。对，你就应该穿得更好一点，你就应该把这个鞋穿到那种非常昂贵。我说那个你自己呢？他说我自己穿一个帆布鞋就可以。
他要给你他觉得最好的东西。
对，是的。我就觉得为什么呀，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付出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喜欢你啊，我这么喜欢你不接受吗？
啊、哦，我明白了、嗯，
其实他是有点像用那种自我牺牲的方式，
对，
然后希望来换得可以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呢，他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膝盖和腰都受过伤嘛，
嗯，
每次受了伤呢，他就很心疼，他说，然后每次我受伤我没哭，他哭了。
啊、
哦、对，就是当时觉得很感动，而且呢他又就为了以后比如说跟我在一起能给我医治我的腰或者是膝盖这样，他就特地啊，这个已经上了大学了，他呢就把学校的学都辍了，他去学了运动康复。
啊，
对，
他做到这种地步吗？
对，他专门选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一块。
哎，可以联系一下我。
可是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你之前说到过是你们是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有联络这样子嘛，
嗯
嗯，然后他在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私底下是稍微聊过的，我是知道芭比讲过说这个男生不是说只做了几件事情，而是几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是日复一日的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有点类似于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换取他的这个爱意的这样的一些模式。
哦，
但是为什么你还一直有跟他联络，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人的话我会想要跟他断掉，我会觉得有点那个。
啊，
嗯，我其实当时也很想断的。
嗯，
我嗯高二的时候吧，我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要不要在一起。我如果问的话，他就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以艺考为重，他说的。
哦，
对
哦，
而且呢，在这个中间，其实高一高二的时候还好，我们就是维持一个正常，比如说一起运动啊什么这种关系。
嗯，
但是到后来不是才愈演愈烈的嘛，我就有的时候就很想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但我稍微一跟他保持距离，他就会去告老师。
啊，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老师最近这个 Barbie 这不对那不对，然后他就会跟老师去说，老师就会来找我谈，他说你不是挺好的吗，那为什么他说你怎么怎么样，要么他就甚至为了能够跟我一起上下学，他跟他爸妈一起搬家，搬到了我家小区对面。
我这
很
吓人。
对，他说如果你要是不跟我一起上下学，我就天天去你家敲门去找你。我说你又不知道我家是哪个，他说我可以去你楼下蹲，你从哪儿出来我就从哪儿蹲。
哇，这已经有点恐怖了。
对，然后呢他一直这种持续到我大学嘛，就我已经来杭州了，其实从高三到大学我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了。
嗯，
就是包括他去学运动康复啥的这些，我都是在大二才知道别人跟我讲的。
哦，
对，然后呢在高三到这个大一期间，其实我是把他微信删掉，并且已经跟他很明确的说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什么，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嗯，
但是他是一个人在默默的去做这些的。后来是我军训之后已经上了大学了，我看到我的就是我们高中同学给我发信息说，你知道吗，他在你学校那边蹲你呢，在每一个宿舍楼蹲一晚上。
在浙传？
对，在
浙传。他跑来这边了吗？
对，他跑来这边，他辍学了，他学完运动康复他就来杭州了，他不知道我在哪个宿舍，于是他在每一个宿舍蹲一晚上，后来他蹲了快一个月吧，然后后来没蹲到我走了。
哦，你提前收到信儿了是吧？
对。
好可怕。
哎，这真的很吓人，很极端。
真的起鸡皮疙瘩。
我真的起鸡皮疙瘩。我也是。
对，然后要么就是嗯，我再跟他说一些拒绝的话，很明确拒绝的话，他就开始打自己。
啊，嗯，哇塞，这种人真的很恐怖。
嗯，
而且很难甩掉其实。而且你又不敢做得很绝，他会，你真的不知道他做出什么事情来。
对，我觉得很吓人。他有的时候会说啊，你妈妈也在健身房锻炼，那我可以跟你妈妈聊一聊呀。
啊，
嗯，
好可怕。为什么要这样呢？
对，他虽然给了我很多的陪伴，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但其实他带给我的这种就是绑架会更多一点，说实话。
嗯，有点吓人。
所以现在已经彻底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了，他蹲完我之后他自己也心死了。
哦，
妈呀，这也蛮久哎。
对，
从高中到大学。
对对对，四年嘛。他，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其实高中比较前段的，比方说高一或者高二的时候还是比较
正常一点。
对，稍微偏质朴一些，没有特别多过分的情节，是到后面尤其是你上大学之后好像变得有点更奇怪了。
从高三开始的，就是从我开始明确的表示对于他的靠近以及我们一起健身我已经明确的说 no 了之后，他就愈演愈烈。
哦，
我的天，
好可怕。
而且如果他上学的时候我的书包不是一般都他背吗，我如果不让他背书包的话，他会赖着不去上学，并且拖着我的自行车不让我走，他说要迟到一起迟到，要不去咱俩一起不去，你就不给我背书包。我说我可以背，里面就两本书，他说不行。
哎，他就是那种自我毁灭式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人真的特别吓人，
好极端啊，
真的很吓人。就是后来我跟我妈妈讲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妈妈就说她可以跟就是这个男生的妈妈聊一下什么的嘛。但是后来我也快高考了，然后呢，我妈妈也不太想影响我的学习，因为这件事情，尤其那段时间就是她的家里人好像也觉得她这样有点就是夸张了，于是就让她就是停学了一段时间，就把给她在学校外面报了机构，她有的时候在我楼下等我什么的那些，我就直接从小区另一个门我就溜掉了。
嗯，很吓人哎。
对，
他很像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什么跟踪狂那种，很极端的那种，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那种很爱健身的病娇。
对对对，
哦，对对对，有点那种变态病娇的感觉。
是有点，
对，说的好听点是病娇，说的难听点就是变态啊，这也太吓人了。
感觉他没有学会怎么去喜欢一个人，也没有学会去喜欢自己，
他根本不爱自己。
对啊，
对，
好可怕
啊。你知道就是上一期听讲到的那些什么就是陪他一起跑步，我觉得还蛮甜的。
对啊，那么鼓励
啊，现在觉得变得好可怕。
对，那时候还蛮正常的，说实话到后面就我越来越觉得吓人。我每天都在逃，
好像你不跟他在一起他就会把自己全部毁掉的那种。
对对
对,
对，我如果一天晚上不给他发信息的话，就他会一晚上坐在我的小区，就那种我都能在窗户里看到他在那坐着，直到我给他回消息，我说你回去吧，他才回。
天啊，
爸妈应该也挺无奈的吧。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设定的话放在一些什么小说啊之类的，你会觉得好像还就是可以读一读，但是如果放在现实生活里面真的
很
吓人，
真的很吓人，不值得，完全不值得推崇这样的追求别人或者是表达自己爱意的方法。
嗯，
完全就是对自己很不好，对别人也很不好啊，
别人不会感动的，我
只会觉得吓人。
对，只会觉得你很可怕，想要远离你。
是的，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自己非常棒吧。
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 Barbie 还是没有答应我，他就是个渣女。
哦，
或者说我做的还不够。
对
，Oh my god， 好吓人哦。
我觉得这巴老师还算幸运的，可能就是等到了就是恐怖病娇的自我清醒。
对，
可能再进行了一次到直到大学的无果之后，他可能彻底放下了。
是，
因为我在网上其实还看到过蛮多，就是好像真的遇到那种很死皮赖脸的那种追求者，很难甩掉，像狗皮膏药一样。
对，
还蛮辛苦的，就是我也没有办法说大家怎么摆脱这种，就是希望我们先学会爱自己好吗？不论
男
孩女
孩，
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不要这样。
对，
而且还是年轻的时候，你想他高中的时候就有这种苗头，很吓人。
那么我觉得听完了巴老师这个略带恐怖色彩的故事之后，不如咱们来听一个我的荒诞故事吧，调剂一下好不好？是这样子，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本人不是一个老二次元嘛，然后好羞耻啊，然后我就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会每年跟朋友们一起去漫展，然后去出一些 cos。
你
知道
你 cos 过吗？
对，就是一些个初中生的蹩脚 cosplay 这个样子。
cos 的啥呀？
我一会儿会说到。
可达鸭？
没有，就没有，就是各种。
了
不是，我们去漫展都会 cos 那一年最热门的那个动漫作品。
Oh, okay.
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当时我会拍很多的照片嘛，大家都知道去漫展的话肯定会拍。然后我室友都保存在我的 QQ 空间里面的一个相册里面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就是怎么说的，有点自虐式的想要去让自己感到羞耻一下，我就会去翻看。我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因为不会化妆，然后买的那种假毛也就是发质不太好啊什么的，然后加上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纤细的一个概念，所以看起来就还蛮不对劲的，就是但当下的自己会觉得自己蛮美的，直到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觉得不太 OK 了。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是去那个漫展的话其实还好，因为那个年纪的大家其实也都没有很美艳了，
大家都差不多其实。
对，会有一些很美艳的 coser， 但是平民化的 coser 的话基本也都差不多水平吧，感觉
普罗大众。
对，所以丢脸也丢不到哪里去。但是有那么一年就是高一本人因为刚刚荣升高中生这样子嘛，然后呢也在班上结识到了另外的一群就是二次元好朋友这样子。然后那一年大火的一个动漫是什么呢？来考考各位咯。那一年是黑子的篮球。对，然后你知道黑子的篮球里面的主角都是男孩子嘛，所以我们一群女生 生是没有，其实是理论上来说是没有办法出的。但是呢，那几年非常流行一个概念叫性转，就是啊，好羞耻啊！就是给不理解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说把男性角色性转成女性角色，然后去演绎，或者说是把女性角色或者这个性转到男性啊，大概就这种感觉。于是我们当时就想到说，哎，我们不如把就是黑子的篮球性转，然后再进行一个 cos， 这样
相当于是女生版的
黑
子
的
篮
球，对，可以这么理解，
所有角色都女性版一下。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我们当时要分配那个动漫里的角色嘛，因为我本人大家也知道，可能在这个平均身高稍微略低一点的这个重庆市哈，我本人的身高呢就是一个鹤立鸡群嘛，
拔地而起。
对，拔地而起。所以我当时就负责了这个动漫作品里面最高的那个角色，因为你知道他本来就是黑子的篮球，大家都打篮球的，就是本身就身高偏高，但是主角黑子是一个身材比较娇小一点的角色，所以就分配给了我们那一群女生里面最娇小的那个。然后我的话呢就承担起了什么角色呢，就是里面的那个紫毛叫紫圆敦哈。然后他的人设也还蛮搞笑，他的人设就那种他是因为身材高大才去选择打篮球，然后其实还蛮没有干劲的，但是打篮球很有才能，就这样的一个人设。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出这个角色，然后因为是性转嘛，我不可能是那个短发，我就买了一头那个紫色的还是直刘海的一个长毛，还是卷卷毛这样子。当时恰逢是我们学校的艺术节，我们就决定要出一个，就啊，我也很难理解啦，放到现在还蛮难理解，就是那个年代它会非常流行一个就是出 cos， 然后你要再配一个舞台剧，但这个舞台剧又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有剧情的，它会更像是背后有配音，
我好像知道，
对，你大概能懂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还蛮不能理解，就它那个配音就是可能会讲述一些主角的台词啊，或串成一个故事啊，
你在前面做动作，
对，你只是在前面做动作而已，称之为舞台剧。于是我们当时就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还是跟别人搭伙一起做的，就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动漫社吧，然后做了一个什么，别人出的是剑三，然后别人出的是什么，我们出的是性转的篮球于是我们还为这个 cos 编排了一个舞蹈。
你很爱编舞蹈，你上次念书你们编了 God is a girl，
可能就从小就是个舞蹈女孩吧，谁懂、
okay.
于是我们就去上了艺术节的海选，然后果不其然我们被刷掉了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啦。于是呢我们的班主任就很体恤我们，说哎呀好可惜哦，都已经准备的这么精良还被刷掉了，不如就在我们的这个班级联欢晚会上面为大家表演一下吧、我也不记得那个班级联欢晚会是什么节日了，有可能是元宵节，有可能是别的节日了，不记得了。但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我为了去体现就是紫圆敦这个角色，因为他是性转嘛，其实没有原型可以参考的，你只能参考他的基本发色、基本服饰而已，其他的一些配件都是让你自己搭的。于是我当时非常可怕的搭了一个单品哦，为紫圆敦搭了一个黑丝啊！
上次有没有讲过？
我想要体现他的成熟，你知道吗？好，这就很可怕，就是我当时穿着的还不是普通的黑丝，是那种吊带黑丝袜，就吊腿袜，你知道？然后我就穿着那个东西，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也是同班的一个女生，她出的好像是火神大我吧，就红毛，你知道？我们俩一红一紫哈、哦，就是站上了我们班级的那个小舞台。因为其他的一些一起出性转的朋友是其他班的，所以我就、
明白了，
对，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去跳那个舞蹈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一点是，就是我们跳着跳着背后不是在放音乐嘛，好像放的是黑子篮球的片头曲还是什么东西的，跳着跳着我那个同班同学他的假毛掉了就是直接一个红毛摔落地上，然后他的头上就只顶了一个发套很可怕嘛，于是他就立刻捡起假毛冲出班级，他觉得太丢脸了，他在外面去整理假毛、那你想我当时要怎么办，
继续跳啊，
我当时作为一个紫圆敦我要怎么办，我要坚守我自己对不对我就继续一个人在原地跳完了全场。
他后面没有再回来参与舞蹈了是吗？
他最后的大概30秒赶回来，有
ending 一下，
有对，有跟我一个 ending pose 这样子太尴尬了，而且就是我自己在那边跳的时候，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尴尬，我表情都已经痛苦了，然后我们班主任看到，班主任人真的很好，他就跟全班说看着干什么呀，给他鼓掌啊
愣着干嘛，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成为我心中就是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因为我后面有再去回看当时的那个照片，真的还蛮惨不忍睹的，就是化妆也是乱七八糟，然后假毛也乱七八糟，黑丝也乱七八糟。
现在在你的 QQ 空间还有照片是吗？
好像是有了
马上去翻阅
不给看了啦，太可怕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小学的时候的， 嗯，因为我之前的节目跟大家讲到过，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家里面还不算特别有钱嘛，就是说还比较贫穷的概念，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学校组织了一个春游还是秋游，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其中一个。于是呢，我当时接到了班上的这个通知之后，我就回去跟我外公外婆讲，因为当时是外公外婆带我嘛，我说我们学校要组织那个，假设是秋游好了，我说要组织秋游，然后我们可能是不是要买点小零食，因为那个班主任有提到过，说大家可以带点小零食一起出去吃这样子。嗯，而外公外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能看得出来他们有点面露难色，因为当时家里面确实蛮穷哦，就是那种快到米都吃不起的程度。当时我们家吃肉的来源仅来自于我外公，就是可能每周去钓钓鱼，然后可以有点鱼，或者说是那种市场上没有人要的那种剩下的大棒骨，然后可以吃一点。大概好穷啊，这样听起来
当然被
穷度了吗？
听起来还蛮穷的啦那个时候。于是在我提出了说可能要买点小零食的时候，外公外婆还是看着我那张天真的脸，还是带我去了便利店。但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家里面没什么钱，所以我也不敢挑太多的零食，我只挑了一小包糖果而已，就是很小的一包，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我就跟外公外婆回家。但是问题来了，我明天还是要去秋游的，我要吃什么嘞？于是呢，外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她说外婆帮你烙点什么饼饼啊之类的，你带过去吃，然后呢再给你配点榨菜好不好？
哦，
我说好，
榨菜啊。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因为还蛮好吃的感觉，因为平时好像就会喝点粥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有那种葱油味的饼饼然后配榨菜我已经很开心。哦，然后就放到了一个小小的什么袋子里面，然后装到了一个什么小盒盒之类的，就是以前那种铝制的，好像是就带着去学校了嘛。于是第二天就跟着我的这些同班同学们一起开心的前往了这个秋游的地方，然后到达了秋游的地点，我们就要各自打开自己的零食，
要有一个分享和介绍的动作。
对对对，要进行一个分享和介绍。然后当时就是我周边的同学们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就是啊，我带的是什么好利友派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巧克力啊，那个什么东西之类的，棉花糖啊，巴拉巴拉。然后我就逐渐打开了我的包包，然后其实我当时没有觉得很羞耻，哎，我当时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吧，
你不懂了。
对，我觉得我有带一包糖果啊，我就把我那包糖果拿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但是你知道很妙的一点是什么哈？就是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的攀比心，这一点是我觉得还算比较幸运的，就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说我只带了一包糖果，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什么就饼饼榨菜之类的，他们会嫌弃，他们没有，哎，而他们反而觉得很惊奇，他们说，哎，你怎么会带饼饼和榨菜来？我说因为我外婆怕我饿了，要给我备点吃的。他们还蛮好奇，因为我外婆手艺很好，虽然说家里面的食材不多，但是做出来蛮香的。于是呢，我就有分我的饼饼给朋友们吃，然后他们有给我分他们的好流派，
蛮好的，
蛮好的。
对，所以我并没有因为那件事情而觉得说很自卑，或者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我反而会觉得说还蛮新奇的，就是有这样的体验。然后因为我妈妈那段时间工作是很忙的，她每天要打很多份工来养活我嘛，所以她当时是并不知道我第二天要去秋游的，直到我秋游结束了。我都回到家了，妈妈问我今天去干嘛，我说今天去秋游了。她说啊，那你秋游的话不是要带一些什么食物跟大家分享吗什么什么的。我说有啊，我有带外婆煎的饼饼和榨菜还有一小包糖果。然后妈妈当时有沉默一下，就是我能看得出来妈妈会觉得说啊有点心疼，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女儿的一些什么物质上的需求这种感觉。我妈妈当时脸上已经有一点点小难过的那种神色出来，
失落。
对，但是我当时很兴奋啊，因为我刚刚秋游回家我很开心，哎，我跟妈妈讲，我说我今天有把饼饼和榨菜分给朋友们，他们都很开心，然后还分给我什么其他零食。然后我妈妈就是那种露出很欣慰但是又有一点点觉得说还是要继续努力工作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对，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还蛮暖的一件事。
是，
对，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人生经历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影响，所以就哪怕是后来家里面变得稍微有钱一点了，我后来去上了一个还蛮贵族的那种高中嘛，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家里特别特别有钱的，虽然当时我家也不算差，就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可能比他们更扛造一点那种感觉，
经历过苦日子。
对对对，所以我还蛮感谢有那段时光的啦。
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军训啊、运动会啊，还有就是这种什么班级活动，
春游秋游，
对对对，像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及巴老师也分享了他的这个
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那在节目的结尾呢，也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金主爸爸 HBN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火爆呢，
生气喽。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本次活动的话，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 HBN， 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办号凹凸电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了。同时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次备注一下凹凸电波，就可以获得加赠。那么本次活动更多的详细的价格呀、细节呀，我们都写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